在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信息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
我们在分享信息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祷告。
我们继续来为我们敬爱的高伯伯，他这个礼拜四的即将要做的手术来祷告。
我特别为高伯伯去将要来临嘅礼拜四嘅手术祷告。
我们低头。啊，我们的父神。
我哋嘅父神。
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来到这里。
系你嘅恩典将我哋带到呢度嘅面前。
是你的慈爱把我们紧紧的包围住。
让你嘅慈爱嚟紧紧嘅包围住我哋。
让我们每个人心中、我们的口中带着喜乐，带着微笑。
心中口中嚟带住微笑，
感谢赞美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得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得胜有余。
使到我哋嘅生活充充满满，使到我哋生活得胜有余。
现在我们来特别为我们敬爱的高伯伯，他这个礼拜四的手术来祷告祈求。
我特别为到高伯伯呢个即要来临礼拜四嘅手术嚟祷告。
既然你把这个礼拜四，你选择这个礼拜四要给他做这个手术。
你选择在一个礼拜四为他做手术。
我们知道这是你所定的日子。
我们按照你所定的日子。
我们就祈求你在你所定的日子里面，你把那天上的恩惠、慈爱、能力、平安加在他的身上。
愿你的恩惠、慈爱、平安加在他身上。
把那智慧、能力加在那些这个医疗团队的每一位医师、护理师的成员当中。
智慧能力都加予俾嗰啲医师同埋呢个护士喺呢个过程里边。
你说过你必然要医治。
你讲过你必然要医治。
你说过你要医治，必要医好创伤。
你要必然会医好创伤。
我凭着你所说的话来，你的应许，我们来向你祈求。
我哋凭住你嘅应许嚟向你祈求。
就在礼拜四的手术当中，把身体里面一切不好的组织完全的清除干净。
将呢啲身体里边唔好嘅组织完全嘅清洁，
让高伯伯在术后之后的恢复，一切的平安，一切的顺利。
让佢嘅恢复可以一切平安顺利。
把那从天上来的平安，那种盼望，那种力量加在高伯伯、高妈妈他们身上。
让天上嘅平安嗰种力量加喺高伯伯同埋高妈妈嘅身上。
你众儿女在你面前同心的祈求，愿你悦纳。
愿众儿女喺你面前嘅祈求，愿你悦纳。
愿你来成就。
愿你嚟成就。
我们在这边预备等候，我们要看见你那奇妙的作为。
我哋预备等候你嘅奇妙作为。
我们为你要施行那奇妙的作为，那荣耀的作为，我们献上赞美跟感谢。
我哋为咗你嘅荣耀嘅作为同埋你奇妙嘅作为献上感谢。
奉主耶稣的名求。
我哋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到哥罗西书的二章第六节跟第七节。
今天我们继续来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
在上一周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一生要做的就是要做主所喜悦的仆人。
我们一生所需要做的就是要做主所喜悦的部分。
今天呢，我们借着圣经里的经文，让我们再次来学习到做一个仆人。
我哋藉住今日嘅经文咧，我哋点样去做主嘅仆人？
怎么做一个仆人？
系点样去做呢？
让我们学习并且享受每一天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行的那种喜乐美好的人生。
让我哋能够一齐嘅学习同行，享受主耶稣基督所赐俾我哋嘅美好人生。
我们先来看一段历史。
我哋睇一段历史，
发生距今在2700年前。
是发生在2700年前。
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这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
如果你对历史很熟悉的话，就是发生在一个中国的春秋时代。
但我们要看的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在以色列的地图上面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看历史的另外一边，在以色列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以色列的南国，
以色列的南国，
犹大王朝，
犹大王朝，
在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
在这个希西家第14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时候在两河流域那附近兴起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民族，叫做亚述帝国。
在这个两河流域之后呢，产生了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叫做这个亚述国家。
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灭了之后，他们正打算一鼓作气要把南国一起灭了。
这个亚述帝国呢，将这个北国灭了之后呢，想一鼓作气要去到南侵，去将犹大国要结束了。
他就派他的使者送了招降书来到南国。在这个招降书里面充满了就是谩骂污蔑耶和华。
招降书呢充满了一些谩骂和一个侮辱的说话来侮辱他的神。
但西西家王是一个爱主的王。
但是西西家呢是一个爱主的王。
他是一个敬畏神的王。
他非常敬畏神。
他就把这个招降书来到圣殿面前，在耶和华面前敞开。
然后他将这个招降书呢摆在耶和华的面前来敞开。
他在神面前呼喊神的名。
他在神的面前来呼喊神的名。
他在神面前说，我只有靠耶和华。
他说到什么？我只可以靠耶和华。
神喜悦了他的心智。
然后神喜悦了他的心智。
就差派先知以赛亚来到他的面前。
他差派了先知以赛亚在他面前。
告诉他们说，犹大的子民啊。
他说给他听，犹大的子民啊。
你们仍然要在你们所居住的地头上面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他说呢，要你在你居住的地所呢，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然后呢，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生命成长的一个主题。
也是我们的生命一个成长的主题之一。
当以赛亚向犹大王在宣讲这个历史，在这个从神来的这个宣召的时候。
这个犹大王一个神的宣召的时候，
他告诉犹大的子民说，你们不要担心惧怕。
他讲给犹大的子民讲，你不需要担心害怕。
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权柄这个膀臂之下，你们犹大的子民仍然要在你们所住的地头上面继续的耕种收割。
他说这个在神的大而可畏的手臂膀臂的保护之下，你的子民会在你的原来的地方来一个扎根来结果。
果然耶和华的使者进入到在当天晚上进入到亚述王的军中。
然后呢，当一个亚述王进到一个包围一个犹大国的当中的时候呢，
一夜即杀了18万5千人。
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一夜之间呢就杀了185000人。
使亚述王连夜溃逃。
然后使到这个亚述王呢，仓促的就去溃逃。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这段历史记在以赛亚书36跟37章里面。
就是记载在我们的以赛亚书36、37章里面。
700年后。
然后呢，7年满了之后呢，
格罗西的教会也面临到一个危机。
700年之后呢，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呢也面临了一个危机。
一群假教师来到他们当中。
有些假教师来到他们当中。
向他们宣讲不正确的福音。
去同他们宣讲一些不正确的福音。
但是这些信徒们，因为他们年纪还轻，信主时间不长，他们也受了迷惑。
这些信徒呢，因为信主的时间很浅，所以呢也受了他们的迷惑。
就在这个危急的情况当中。
在这个危急的情况当中呢，
保罗虽然这时候虽然深陷在这罗马的监狱里面。
虽然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在一个监狱里面。
他立刻写了一封书信送到了哥罗西的教会，
但是呢，仲系写咗一封信咧，送到呢个哥罗西嘅教会。
他迫切地为他们祷告祈求，
佢迫切嘅为佢呢个教会嚟祈求祷告，
在信中不断地劝勉他们。
喺信中里边咧，一直嘅劝勉佢哋，
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牧师啱啱读嘅就系哥罗西书2:6-7。
在一篇很短，就这么4章的书信里面，
在一个很短4章的书信里面，
这几句话也重复了好几次。
在这句话呢，重复了好几次。
如果我们把2章6-7节跟1章10-12节再做一个比较的话，
如果你将2章6-7节同这个1章10-12节来比较的话，
在第一章的一开始，在中间的部分，保罗就对他们说：“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
在第一章的中间的地方呢，保罗就说：“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
在第2章第6节，他说：“你们要遵他而行。”
但在第2章第6节那里讲呢，是你要跟从去遵他而行。
在第1章第10节说：“在你们在一切善事上要结果子。”
在1章10节那里讲呢，在一切的善事上面要结果子。
在2章7节说：“你们要生根。”建造。
在第2章7节那里讲呢，你们要生根建造。
在1章11节里面说，你们要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在一章十一节就讲到你在各样的事上面力上加力。
二章七节说你们要信心坚固。
二章七节就讲到你要信心坚固。
一章十二节说你们要感谢他，感谢父。
一章十二节讲到你要感谢父。
在第二章七节说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在二章七节讲到感谢的心也更增长。
我们看到在短短两节经文两章的境界里面，
我们看看这个短短两章的经文里面，
保罗一再的在勉励哥罗西的信徒，
保罗一再的勉励哥罗西的信徒。
我们看到了这里信息当中的重要性，
我们看到这个信息当中的重要性。
中国人常说重要事情要说几遍，
然后呢中国人讲重要事情要做几多次呢？
说三遍，对不对？
要做三次，是不是？
不，说三遍唠叨了，你可能就有点反感了。
如果你要做三次好唠叨的，就是好像会有反感了。
但是保罗在这边语重心长的重复他对哥罗西教会的劝勉跟鼓励。
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他重复的劝勉，很啰啰嗦嗦的就讲到他对他的劝勉。
今天这些话也是在对我们讲的。
今天这句话也是要对我们讲的。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之后，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
我们就是主的仆人，是不是？
我们就是主的仆人，是不是呢？
那仆人应该做什么呢？
仆人应该做什么事呢？
仆人要时时刻刻的跟随主。
仆人需要时时刻刻的跟随主，
理所当然的听主人的交代。
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听主人的交代。
主所交代的我们做仆人就应当照着做。
如果主人交代的话，我们仆人就当然要跟着去做。
拿仆人做我们的榜样，
做仆人的榜样，
有样学样，
有样学样。
耶稣他曾经批评犹太人 他当中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说，
因为耶稣曾经批判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这样讲过，
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后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增长圣经的知识而来读经，
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增长我们圣经的知识来读经，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圣经它真正的中心的内容是在谈耶稣基督。
但我们没有明白到这个圣经真正的中心内容是讲耶稣基督。
所以读经真正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来亲近耶稣，跟耶稣建立很好的关系。
真正读经来讲呢，是帮助我们亲近耶稣基督，然后呢，去更加的明白他的意思。
好，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做到下面三点。
好，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做到下面所讲的三点。
第一个，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对不起，
这个就是跟我们蒙恩的召能够相照，相对。
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
然后同我们的蒙召的恩相称。
彰显基督耶稣的形象。
然后彰显耶稣基督的形象。
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第三点，好，叫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是流露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
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
吸引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能够吸引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在台北长大的，或者在国内长大的，尤其在北京长大，我们在挤公交车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
咁我喺台北长大，或者喺中国大陆呢个北京大城市长大嘅，都有一个同一样嘅经验。
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最怕就是站在满身这个汗臭味的人旁边。
我哋等车嘅时候咧，最怕咧就企喺嗰啲满身臭汗嗰啲人嘅旁边。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站他离他远一点。
就总系希望话可以企得远一啲。
可是当我们在美国生活当中，就经历到有些美国同事还一早起来洗得香喷喷的来工作的时候。
但是呢，你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有些同事呢，要先洗冲了凉呢，香喷喷的来翻工。
我们坐在他旁边开会的时候都觉得舒服。
有时候呢，旁边坐着在旁边呢，都觉得很舒服。
你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你和我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在这当中有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
我们有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呢？
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没有展现出耶稣基督那馨香之气？
我们一举一动有没有表现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
吸引我们四周围的人。
我们有没有吸引到我们四周围的人？
我们可能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们的同事。
或者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上司，我们的下属。
我们的上司或者下属。
因为看到我们就说你们基督徒真好。
是不是看到我们就说你基督徒真好？
所以我们读经不但是在长知识而已，
我们读经不是单单是为了长知识，
也是要增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
就是要增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
我们不但说我们要对基督有信心，
不是说我们对耶稣基督不单有信心，
也要活出与信心相称的行为来，
就是要活出和你信心相称的行为出来。
今天我们在这两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
在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
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学习，
我们在三个方面来学习，
操练我们与基督同行的人生，
是操练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的人生。
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第一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
第二个让我们信心坚固，
第二个就是要信心坚固，
第三个让我们常常喜乐，
第三个就是使我们能够常常喜乐。
好，我们第一个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第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
保罗用的，当时用他，他用了两个非常生活化的词汇。
他是保罗用了两个非常之生活化的词汇。
一个就是生根。
一个就是生根。
它是一个农耕用的词。
是一个农耕的用词。
第二个他用的是建造。
另一个是用建造。
他们是来表示他们在建筑房子的时候用的。
是建筑房子的时候所用的词。
那生根跟建造这个词汇也出现在保罗的其他书卷里面。
生根和建造也出现了很多保罗的书信里面。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九节。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这里讲到就是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耕种的农产。
神讲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耕种的农场。
既然我们是神所耕种的农作物，那我们必须扎根在神的话语的土壤当中。
所以呢，我们是神所耕种的农作物，我们需要扎根在这个神的这个地上面。
借着圣灵的浇灌，
是藉着圣灵的浇灌，
我们才能够生根成长茁壮，结出累累的果实。
所以我们只可以生根茁壮，能结出累累的果子。
我们不是那个浮萍一般，
不是好像一个浮萍
浮在水面上，
不是我们浮在水里面，
我们是扎在土壤里面有根有基的植物。
我们扎在一个泥土上里面的是有根有草的。
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根生根是隐藏的，
生根是隐藏的，
建造是明显的，
是建造呢是很明显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两个方面。
所以我们生命呢有两个方面。
就如同一棵树一样。
就好像一棵树那样。
在土里面的是别人看不见的。
在土里面呢是人家看不到的。
土上面的是别人看得到的。
是土上面的呢人家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土下面的跟土上面的是一样的重要。
是讲给大家听，在土下面和土上面的是一样的重要。
我们经常非常注意到自己土上面外在表现出来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重视我们在土上面自己外表表现出来的。
我们看看，我们希望说我们做出来的，让人家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
给人家看到呢，好像觉得你是不错的基督徒。
但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在土下面那别人看不到的那个根是否是扎在土壤当中呢？
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根在土下面呢有没有好好的扎根呢？
我们的根是不是扎深深的扎在土壤里面，能够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攻击呢？
我们的根是不是扎得很深，同时在土壤里面可以经得起一些狂风暴雨？
生根，
生根，
建造，
建造，
坚固，
坚固，
增长，
增长，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是一而再再而三要学习的功课。
在我们人生要增长的过程里面，一而三一而再再而三需要学习的。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
我们经常会有弟兄姐妹在叹息，
你通常有些弟兄姊妹会叹息，
我信主这么多年了，
我信主这么多年，
怎么好像都结不出果子来呢？
点解都好似结唔出果子出嚟呢？
感谢神，是圣灵让你有这种感觉。
啊，感谢神，是圣灵让你觉得有咁样嘅感觉。
否则我们就拍拍胸脯说我做得还不错。
唔系咁讲嘅话咧，你就可能话开心嘅话，我做得唔错。
我们为什么经常会自己会感受到我们总觉得好像做得不够，结不出果子来呢？
有多时候我哋点解会觉得我哋做得唔够，结唔出果子呢？
也许我们自己反省一下，
我们可以反省一下，
是不是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连接在耶稣基督他这个树干上面，
是不是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真的这样跟耶稣基督的枝干上面连接起来呢？
在过去两周的信息里面我提到我们要结于基督耶稣，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过去两个礼拜的信息，我们要结连于
耶稣基督，结在耶稣基督身上，与他联合结出果子来。
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起来可以结出果子。
请问大家还记不记得结出什么样的果子？
大家记不记得是要结出什么的果子呢？
两种果子。
是两种果子。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哪里呢？
圣灵的果子，对不对？
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彰显
需要彰显圣灵的果子，
彰显耶稣基督的样子，
是彰显耶稣基督的样式。
第二种果子是什么？
第二种果子是什么呢？
福音的果子，对不对？
福音的果子。
当我们结出了圣灵的果子之后，
当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之后，
我们就好像披戴耶稣基督。
我们披戴耶稣基督，
不是好像，我们就是披戴耶稣基督。
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
我们有那种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了。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
吸引别人来相信，
吸引别人来相信，
吸引别人来认识耶稣基督，
吸引别人来认识耶稣基督。
那我们就结出了福音的果子，
我们就可以结出福音的果子。
所以这个圣灵的果子跟福音果子事实上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这个福音的果子和圣灵的果子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来看一篇大家很喜欢的经文。
我们看一段大家非常喜欢的经文。
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一个生根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不但喜欢读神的话语，而且他也要昼夜思想神的话。
这个是生根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话语的基督徒，他不单止是会喜欢这个耶稣基督的话语，而且会昼夜思想。
这样子一个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
这样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
这样的人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果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刚才就好像刚才诗篇一章二三二到二到三节所讲的，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所以可做到的都是会顺利。
我想我们大家喜欢园艺，喜欢园艺，喜欢种种蔬菜的都知道，植物的种到土里之后，它的根跟土是24小时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你喜欢园艺，喜欢种东西的话，你知道你种这些植物呢，它的根呢是24小时跟这些泥土呢是相接触的。
我们的生命应该就像那个根一样，常常不断的连续的一直不停的扎在根里面。
所以呢，我们要好像这些树木这样，我们的根呢是不断的，是不断的跟这些泥土一直的有接触。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个样子。
有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
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个样子。
在现实生活里面呢，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
你我的生命就像一只手机一样。
你和我的生命就好像一只手机这样。
如果你买的手机是新的还好，
如果你买新的手机还比较好一点，
充次电可能可以用好几天，
或者你充一次电还可以用好几天。
我的手机已经快三年了，
牧师的手机快三年了，
充次电大概只能用半天了，
然后充一次电只可以用半天，
每次到中午时就紧张了，
到中午就开始紧张了，
就看着他的那个电力表越来越少了，
就睇个电力表越来越少，
赶快要插上电，
要赶快去插电，
要不然下半天就没得用了。
如果不是这样就下半天就没得用了。
是的，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手中的这只手机一样，
就好像今天我们的生命好像这个手机这样，
你用了一点一整天了，总是要充电的。
你用了一整天是不是都要充电呢？
那我们拿什么来充电呢？
我们用什么来充电呢？
大家喜欢看手机上，在手机上面看网络上的连续剧。
或者你喜欢用手机来看网络上面的 连续剧，
网络上的视频，
或者你去那些视频，
也许看一些福音的文章，
或者看一些福音的文章，
但我告诉大家，
但是告诉大家听，
这些只是消耗我们的生命，
这些都是消耗我们的生命，
这些都不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真正的力量，
这些都不能够真正的给我们生活带来力量，
这些东西都不能给我们生命带来真是饱足的力量，
这些呢不能够将我们的供应给我们生命补足的力量。
那最有效的能量的来源是什么呢？
那我们的能量来源是哪里呢？
就是随时随地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建立生命上的交流，
就是我们随时随地跟耶稣基督建立这个随时的交流。
所以你也许会说，牧师啊，我们生活都很忙，怎么可能有时间随时随地呢？你要求太多了吧，
牧师啊，你我哋咁忙嘅生活，点样可以随时随地呢？你系咪要求过多啦？
牧师啊，你说得容易，做得难啊！
你讲得容易，做得难。
我们来学习一下，
我哋学习一下，
怎么样能够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连贯性的啊，不停息的生命交流？
我哋点样可以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连贯性、唔停留嘅一种生命嘅交流呢？
第一个，我们在祷告中。
第一个在祷告里面，
在祷告中来被建立，
是在祷告里面被建立。
在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里面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
我们刚才说我们要遵他而行，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们是不是说我们要遵他而行，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祷告的。
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是怎样祷告呢？
他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早上起身的时候，
天未亮的时候，
天未亮的时候，
就是黎明的时候，
在黎明的时候，
他来祷告亲近神，
他是祷告亲近神。
地点在哪里呢？
地点在哪里呢？
在人烟稀少又很安静的地方，
是人烟稀稀少很安静的地方。
在诗篇119篇147到148节里面说，我趁天亮，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睛张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诗篇119篇147到148节。
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他昼夜不间断的，昼夜不间断的在祷告当中思想神的话语。
我睇诗篇嘅作者咧，佢昼夜不间断嘅，一直喺度思考呢个神嘅话语。
我们看到了诗篇的作者，他跟神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
我睇下诗篇嘅作者同神有一个亲密嘅关系。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里面，耶稣也做了一个撒种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咧，耶稣基督亦做咗一个撒种嘅比喻。
有个人在撒种。
有一个人在这撒种，
可惜那时候那个土壤不是很好，所以他有些种子呢掉在他的种子掉在四种不同 的土地里面。
有讲到这个撒种呢，是掉在个种子掉在一个四种不同的土地上面。
有些种子掉在这个浅土的石头上面。
有些种子是掉在一个浅土的一个泥土上面。
它发芽发得很快。
它发芽很快。
但是呢，因为土不深，这个碰到凤凰城这种大太阳，一下就枯干死掉了。
因为呢，这个土不是很深，但是一碰到这个 Phoenix 的这么大的太阳呢，一下就死了。
这边讲到石头。
这个讲到石头。
石头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石头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石头很多时候代表的就是我们心里的罪。
石头有时候是代表我们心里面的罪。
我们的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我们肉体的情欲，
是肉体的情欲。
我们今生的骄傲，
是我们今生的骄傲。
常常是我们的骄傲，
是时时都因为我们的骄傲的缘故。
因为我们的骄傲，使我们要去追求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肉体的情欲。
因为我们的骄傲的缘故，我们会去追求我们眼目的情欲，还有肉身的情欲。
刚刚提到很多人信主这么多年之后，
刚才提过有很多人信主这么久的时候，
总觉得好像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跟随主与主同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就好像觉得跟随主与主同行呢，活出耶稣的样式是这么难的事情。
是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呢？
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心里面堆积了太多的石头了。
有多时候就因为我们心里面堆积了很多的石头。
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可能是我们过去的生活经历面所累积下来的。
呢啲大大小小嘅石头就系我哋过去生活上边所累积落嚟嘅。
所以当福音的种子下进入到我们心里面嘅时候，虽然扎根，虽然发芽，但是长不大。
就好似呢啲福音嘅呢啲种子咧，虽然撒落嚟有发芽有长出嚟，但系因为咧根冇法扎得好紧好扎好落去，所以咧冇办法长大。
你我也许思想一下。
我哋思想一下。
我们心里头现在是不是有些石头挡着我们，拦阻了我们生命的成长？
我哋系咪心里边有啲石头咧拦阻咗我哋呢个生命里边嘅成长咧？
我过去的成就，
我过去嘅成就，
我的理想，我的目标，
理想目标，
我在自己心里面所下的誓言，
好似咧我哋自己喺所落嘅誓言，
或者是我们过去人生的经历，
或者过去人生嘅经历，
或者是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没处理好，
或者你过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冇处理得好。
有时候也许只是心急口快，就那逞一时之快说出了不该说的话。
有时候心急口快，一时之间咧讲出一啲唔好嘅说话，
造成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矛盾，
或者造成我哋人员之间嘅摩擦或者矛盾，
反而影响了我们不愿意来到教会，不愿意来到查经班，不愿意来到团契，
使到我哋唔愿意嚟到呢个查经班、团契或者嚟到教会。
耶稣他教导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刚才牧师读的是马太福音六章六节。
我记得在我之前服侍的教会，
牧师以前服侍的教会，牧师记得有一件事，
有一群基督徒信徒们，
有一群的基督徒，
他们真是很热心的祷告，
好热心的祷告，
他就跟教会要求，
去同教会要求，
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房间，
我哋应该有一个房间，
最好这个房间是没有窗户的，
最好呢个房间系冇窗口嘅，
这是一个密室，
系一个密室，
我们经常可以来到教会，自由自在在这密室中祷告，
我哋可以自由自在嘅嚟到呢个密室当中嚟祷告，
因为这是耶稣说的，
因为呢个系耶稣所讲嘅，
其实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呢句话唔系咁嘅意思。
他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内室，
我们讲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密室，
这个内室不用，这个内屋不是说一个隐秘的房子，
这个内屋不是说讲起一个隐秘的房子，
不是说一定要到一个隐秘的房间里面祷告神才垂听，
不是说到一个隐秘的 房间呢祷告呢神才会垂听，
这个内屋指的是你我心中的我们的内心世界，
你我的内心世界就是这个内屋，
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向世界关闭我们的内心，
你说到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向这个世界关闭我们内心，
却是要向神打开我们的内心，
但是向神来打开我们的内心，
我们一方面要把向世界的这个门给关上，
一方面要将这个世界的门来关上，
另外一方面把向神的那扇门打开，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向神的那扇门呢需要打开，
让圣灵进来，
让圣灵能够进入来，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在神面前安静，
我们在内心里面是向神来安静，
把世界的杂音，把世界的这种繁华的杂音通通除去，通通隔绝掉，
将世界的繁华的杂音通通的隔开，
你我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
你和我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
尤其是自己祷告的时候，
尤其是自己祷告的时候，
或者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一起祈祷的时候，
当别人在祷告，
在别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脑海里面就慢慢慢慢慢想到很多其他的事了，
在脑海里面慢慢慢慢就想到其他很多的事情，
想到昨天跟我老婆吵架的事，
我们想到昨天跟老婆吵架的事情，
想到昨天在公司里面被老板责骂的事，
或者想到昨天被老板责骂的事情，
想到我还有公司里或者我还有什么事情还没做，
或者想到我公司里面还有一些事情没做好，
是不是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
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
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想进入祷告，
我们很想去祈祷，
可是我们的心却在世界里，
但是我们的心呢就是在世界里面，
所以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我们的内屋，我们自己的内屋里去，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进入我们的内屋里面，
安静我们的心，
是安静我们的心，
与神有一段安静独处的时光，
是与神有一段这个安静独处的时间，
有时候真的是要分别为圣，
我们需要分别为圣，
找个时间，
找一个时间，
找到一个与你能够跟神一起交流，敞开我们的心与神交流的时间，
是找到一个时间可以与神交流，然后敞开你的心的时间。
在约翰福音4章24节里面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牧师所读的是约翰福音4章24节。
我们很多时候经常是用次数，
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一些岁数、岁字、岁数，
或者时间，
或者用时间，
以时间的多寡、次数的多少来衡量我们跟上帝、跟神之间的关系。
用时间或者这个数据呢，来看看我们同神亲密的时间有几多。
但耶稣说不是的。
但耶稣基督说不是这样的。
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是我们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就是借着圣灵。
是藉着圣灵。
在真理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来亲近神。
是用真理、神的话语当中来敬拜神。
所以读经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读经和祈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
有一堂课讲到这是在灵里的操练。
牧师说他有一堂有一课呢，就是学在圣灵里面的操练。
我们的教授就问我们说，在座的同学你们说说看，你们一个礼拜一天祷告几次。
那这个教师就讲话呢，你们同学想一想，你一天里面花多少时间来同神来祷告呢？
一个年轻的同学忙举手说，我祷告5次。
有一个年轻的同学立刻举手说，我祷告5次。
早晚起床，早上起床，睡觉前，然后加3餐，5次。
那讲到咧，朝头早起身，夜晚瞓觉，同埋加上3餐咧，就总共5次。
其他同学，包含我自己在内，一想，神学生你才祷告5次啊？
系，然后咧有其他同学咧，包括牧师咧，谂下，一个神学生点解只系祈祷5次？
然后就有其他同学加码啦。
有啲其他同学就加码。
我做的比他多，我至少7次、8次、10次以上。
有啲人咧就话我7次、8次或者10次以上。
然后我们就开始比了。
就开始会比较了，
比着比着，我们的老师就在前面微笑着。
然后比较比较来比较去呢，那个老师呢就开始微笑。
忽然之间，我们同学们都静下来了。
后面呢，所有的同学们都安静落嚟。
我们就反问老师：“你一天祷告几次？”
然后呢，就反问一个老师就话：“你祈祷几多次啊？”
我们就想看看我们的老师多么的敬虔。
我哋睇下呢个老师系几敬虔。
他说：“我一天只祷告一次。”
这个老师就说我一天只是祈祷一次，
就把我们每个人都吓了一跳，
每个人都吓了一跳。
他说我一天只祷告一次，
我一天只是祷告一次。
我早起的时候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美好一天的开始。
他一起身的时候感谢主赐给我美好的一天的开始。
他在清理房子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扫除我心里的污秽肮脏。
然后他清扫他的房间的时候，请你这个清扫我心里面的污秽和肮脏。
他说我吃饭的时候就说，主啊，感谢你将每日的饮食供应给我。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就感谢主你赐给我的每日的食我的需要。
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主啊，他就说，主啊，求你让我在这件事上荣耀你的名。
他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会说，神啊，让这件事情能够荣耀你的名。
就是在每一件事上，他都享受与神的关系。
他每一件事情上面都享受与神的关系。
他每一件事都询问主。
他每一件事都会询问主。
直到晚上睡觉前的时候，他才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美好平安的一天。
然后到一直睡觉的时候呢，就会说，感谢主你赐给我美好的一天。
然后这时候才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然后才说话，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时候我们才明白了。
咁嘅时候咧，我哋先至明白，
原来他的祷告是从他起床就一直祷告到他睡觉前。
然后咧，佢嘅祷告就系话从佢起床开始，一直祷告到佢瞓觉之前。
他的意思不是说问我们祷告了几次。
佢问嘅问题唔系话你祷告咗几多次，
而是在告诉我们的祷告应当是不间断的祷告。
就讲到话我哋嘅祷告系唔间断嘅祷告，
不停的祷告，
系不停嘅祷告。
在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在真理中被建造。
我们学习一下在真理中被建造。
在犹大书1章20到21节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犹大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牧师啱啱读到。
这边提到说，我们要在主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
主的真道上面来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
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
当我们建立起跟神建立起这种真扎实的真正的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够抵挡暴风雨的侵袭。
我们因为可以同神有一个很扎实的关系之后，才可以抵挡那些暴风雨，
甚至抵挡异端的攻击，
或者是甚至抵挡一些异端的攻击。
但这时候也许你心里会想着说，
或者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这里好得很，哪里有异端呢、啊、
我们这里好得很，为什么会有异端呢？
我们的生活都很平顺，怎么会？
我们生活很平顺，
这个下点小雨，刮点小风，没事的。
或者有些小雨，或者小小的风，没什么事啊。
我们正在美国，哪里有逼迫呢？
我们在美国哪里有迫害呢？
是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光景好像都不错。
好似今日嘅生活光景，冇错都系唔错嘅。
但别忘了主耶稣，他警告我们。
但系唔好忘记主耶稣基督咁警告我们。
那日子一定会来。
但系嗰一日咧，一定会嚟。
试炼即将来临。
系试炼即将来临。
会有暴风雨从上面来。
系会有暴风雨从上边而嚟。
会有狂风从旁边吹来。
系有狂风会喺旁边吹过嚟。
会有大雪来冲撞。
系会有大水嚟冲撞。
冲击我们的信心，冲击我们的信仰。
是冲击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信仰。
你我的信心如何？
你和我的信心如何？
是否能挺得住？
是不是可以挺得住呢？
到那时候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才会知道。
但是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慌慌张张地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祷告。
我说等到那个时候才慌慌张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祷告。
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来操练。
是从现在开始来开始操练。
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
是使到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
什么叫做信心呢？
是什么信心呢？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们都说凡事都要怎么样，要眼见为凭，是不是？
是不是说凡事都要眼见为凭？
我要看到了我才相信。
我是不是要看见才可以相信？
但是信心是眼睛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心里就相信了。
但是信心是真正来讲，你眼没看见的时候你已经相信了。
虽然你说 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基督，
虽然说你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基督，
但是靠着神来的信心，我们能相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
但是 靠着神来的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真实的。
你我都没有上过天堂，
你和我都没有上过天堂，
你还没有亲身过真正 的永生，
你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永生。
可是我们当我们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恩典跟福分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
但是当我们相信这个是创世以前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那我们已经是相信的话就会有福了。
所以保罗说我们信心要坚固。
所以保罗讲，我哋信心需要坚固。
这坚固的意思就是永不动摇。
就系话永不动摇。
耶稣曾经把这个信心呢，做了一个比喻，他用一个芥菜种子来比喻。
耶稣基督曾经用一个芥菜种嘅比喻嚟讲一个信心。
如果你们都没见过芥菜种的话呢，可以跟乔伯伯商量一下，好让他告诉你们芥菜种子有多大。
然后呢，如果你未见过芥菜种的话呢，你可以问一下乔伯伯呢，这个芥菜种呢究竟有几大粒。
或者你今天下午有空的时候到 Costco 去。
或者你今天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 Costco。
Costco 有卖那个六个 muffin, 一个 pack 的 muffin, 对不对？那叫什么？那个叫做 muffin, 中文叫什么？反正就是一种蛋糕，一种面包。
然后呢 ,Costco 呢有一种 muffin, 一个小蛋糕。
它其中有一种口味是上面它是一点一点一点的。
但是其中一个口味呢就是上面呢有一点一点一点的。
芥菜种子大概就是像那个那一点一点的黑粒这么大，对不对？
芥菜种呢就好像呢那种蛋糕上面有一粒一粒那些黑色的那些种子一样。
芥菜种子是很小的，是所有植物里面种子最小的。
这个呢植物里面最小的种子呢就是一个芥菜种。
但耶稣基督为什么用芥菜种子来比喻信心呢？
为什么耶稣基督用芥菜种来比喻这个信心呢？
他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只要像芥菜种子这么大就够了。
就是说呢，我们的信心只要好像这个芥菜种那么大就足够了。
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只要像芥菜种子这么大就够了呢？
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好像这个芥菜种那么大就足够呢？
因为这个芥菜种子是活的。
因为这个芥菜种子是活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活的信心，
是里面有一个活的信心，
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信心，
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信心，
是一个发芽能够结果子的信心，
是可以发芽结果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能够给我们四周的人带来影响力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可以带给四周围的人带来信心的信心。
耶稣不是讲吗？这个芥菜种子虽然很小，当它长大就变成一棵大树的时候，附近的飞鸟都会飞过来在上面筑巢栖息。
是不是讲到这个芥菜种长大好像一棵大树那样，就算周围的那些鸟都会飞过来做筑巢建巢。
你我的信心能不能像这个芥菜种子一样，当它发芽成长茁壮的时候，我们能够吸引旁边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呢？
当我们这个芥菜种子发芽长大，我们就可以吸引旁边的人来追随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都知道信心要根据在神的关系上面，
我们知道信心要建筑在跟耶稣基督和神的关系上面。
希伯来书里面举了许多伟人的故事，
希伯来书讲到很多伟人的故事。
我们也都知道挪亚这个人，
我们也知道挪亚这个人，
他听从了耶和华的指示去建造方舟，
他听从耶和华的指示去建造方舟。
圣经里面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这个刚才所读的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原来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是在古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呢，其实从很久很久以前已经存在了。
我们说亚伯拉罕，
我们讲亚伯拉罕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在他之前挪亚也是因信称义的，
在他之前呢，挪亚也是因信称义。
神奇是他造一只方舟，
他呢因为信的缘故做一个方舟，
他真的傻傻的去做了。
然后神交代他，他就傻傻的他跟着去做了。
你知道在那个时代，
你知道那个时代，
这个地面上还没有下大雨，
那个地面上还没下大雨。
在挪亚所建的方舟那120年，他花了120年时间在建方舟的这段时间也没下过大雨。
然后挪亚用120年来建方舟的时间，这段时间之内呢，也没落过大雨。
在当事人的这个观念里面，洪水这个天上下来大雨是他们是无法体会无法想象的。
在当时的人呢，无法想象这些洪水是什么意思。
想想看，如果你跟我都是挪亚的话，
你想下你和我或者是挪亚的话，
你是不是一定会听到一些闲言闲语？
你会不会听到一些闲言闲语呢？
挪亚你在做什么？
挪亚你究竟做些什么啊？
你花这么大力气建造方舟有用吗？
你这么大力气就做这个方舟有没有用啊？
信心往往就是在艰难和困苦的环境当中被操练出来的。
信心就是往往是困难困苦里面去操练出来的。
事实上应该这么说，事实上是在艰难和困苦的环境中被提炼出来的，
是困难和困境里面提炼出来的。
真正的信心需要我们有一个行为来配合，
真正的信心需要行为来配合。
还记得在红海面前吗？
你记不记得站在红海面前，
在烈火面前，
在这个烈口的面前，
在死荫的幽谷里面，
是死荫的幽谷，
在狮子坑里面，
是或者是狮子坑里面，
都是在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
都是考验我们的信心的时候。
你我今天过的平安稳妥的日子，
你和我过着一些平安稳妥的日子，
真的看不出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有多小，
但看不出我们的信心究竟有多大有多。
但一旦我们进入了艰苦的岁月当中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进入一些困苦的岁月里面的时候，
主就在这就是主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候，
这个就是主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候。
也唯有经过这种操练，
也是经过这个操练，
我们才能够长存感恩的心，
会常存这个感恩的心。
这边讲到感恩的心也增长了，
我们感恩的心会增长，
增长的意思就是满溢出来，
增长的意思就是满溢出来。
就像一杯水你把它倒满之后， 那个水一直不断的加进去之后，它就满溢出来了。
就好似一杯水，佢满咗之后咧，一直加水嘅话，佢会满溢出嚟。
我们心中能够满溢出那无限的感恩，就是因为神的恩典不一直不断的倒进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哋可以不住嘅赞赏呢个神所俾我哋嘅满溢嘅信心。
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里面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是他的命令，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时时做的事情，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
你我很可能都经历过，
你和我可能都是经历过，
我们的口开始经常抱怨了，
我们的口开始时时的抱怨，
心中无法喜乐，
心里面没办法喜乐。
渐渐的我们发现我们对自己对服事也缺乏力量了，
或者慢慢对服事也缺乏了力量。
渐渐的我们也想说今天不想来教会，不想参加团契聚会了，
或者你有想过说不想来聚会，或者不想参加团契。
就在这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生命萎缩甚至枯干了，
不知不觉之间我们的生命会萎缩然后枯干。
发生了什么事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当一棵树离开了阳光、空气跟雨水的时候，它的下场就是死亡。
你知道一棵树离开空气、阳光、雨水的时候，它的结果就是死亡。
同样的，今天我们若离开耶和华，
同样的，如果我们离开了耶和华，
离开了神的救恩，
离开了神的救恩，
缺乏属灵的团契的生活，
是缺乏了团契属灵的生活，
我们还能够成长茁壮，结出那欢喜快乐的果实吗？
会不会还是会结出这些欢喜快乐的果实呢？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重回父神的怀抱，向着耶稣基督靠拢，与神同心，才是我们再一次的被喜乐，被神的喜乐充满的唯一的良药。
就是我们重回这个耶稣基督的怀抱，然后才得到这个真正的喜乐的来源。
最后跟大家讲一个见证，
最后讲见证。
这见证当中，他的作者这位基督徒他说，他经常一大清早起来向神祷告。
这里一本介绍一本书，一本书的作者说他每一日朝早一起身就跟神祷告。
他在祷告当中，他把他所有的事情全部列出来，
然后之后他祷告当中将他的事情一系列的列出来。
他在祷告就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求你成就我，求你应允我，求你帮助我，求你给我，求你给我。
然后他的祷告就一系列的，就说求你医治我，帮助我，或者供应我，然后就说要我要我要。
突然有一天早晨，神圣灵苏醒了他的灵魂，
那一天神苏醒了他的灵魂，
跟他说，我是你的主人，我是你的主，我不是你的佣人，你必要把我当你的佣人来使用。
然后他听到主耶稣跟他说，我是你的主，不是你的仆人，不要当我是你的仆人来使唤。
他讥笑之下马上改口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向你认罪悔改。
然后一下就清醒过来，就说是你是我的主，我需要认罪悔改。
接着他说，主啊，仆人在这里，请你告诉我我该做什么。
然后在这里你告诉我你怎样使用我。
这是他每一天的祷告，
这个是变成他每一天的祷告。
渐渐的他开始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慢慢地去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他的生命开始丰富，
他的生命开始丰富，
他的生命开始茁壮，茁壮，
然后他的生命开始茁壮，
他开始发现他可以带领人信主了，
他发现他慢慢可以带人信主。
但愿在每天我们与基督同行的日子里面，
是走在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的里面，
不是去指使耶稣基督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不是说指使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做这样事或者做那样事。
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
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
让耶稣基督真正的成为我们的主，
让耶稣基督成为真正我们的主。
我们与他同行是跟着他行，
我们与他同行是跟着他来行。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大家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主，
你的仆人在这里，
你的仆人我们在这
里，愿你的旨意向我们彰显，
愿你的旨意向我们彰显，
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
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
给我们一个顺服的灵，
给我们一个顺服的灵，
遵你而行，
是遵你而行，
让我们在每日同行的生活当中享受与你的美好，
让我们每日遵你而行的生活里面能够享受。
让我们在与你同行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成为你那馨香的气息。
与你同行里面呢，可以活出你的样式，然后发出一个馨香的气息。
好，叫与我们接触的人都能够归向你。
好，叫我们同我们接触的人呢，都可以归向你。
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
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
奉主耶稣的名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阿门。好，大而可畏的权柄，这个膀臂之下，你们犹大的子民仍然要在你们所住的地头上面继续的耕种收割。
他说这个呢，在神的大而可畏的手臂膀臂的保护之下呢，你的子民呢会在你的原来的地方呢，你这个扎根的结果。
果然耶和华的使者进入到，在当天晚上进入到亚述王的军中。
然后呢，当这个亚述王进到这个包围这个犹大国的当中的时候呢，
一夜即杀了18万5千人。
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一夜之间呢就杀了185000人。
使亚述王连夜溃逃。
然后使到这个亚述王呢，仓促的就去溃逃。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这段历史记在以赛亚书36跟37章里面。
就是记载在我们的以赛亚书36、37章里面。
700年后。
然后呢，七年满了之后呢，
格罗西的教会也面临到一个危机。
700年之后呢，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呢也面临了一个危机。
一群假教师来到他们当中。
有些假教师来到他们当中。
向他们宣讲不正确的福音。
去跟他们宣讲一些不正确的福音。
但是这些信徒们，因为他们年纪还轻，信主时间不长，他们也受了迷惑。
这些信徒呢，因为信主的时间很浅，所以呢也受了他们的迷惑。
就在这个危急的情况当中，
在这个危急的情况当中呢，
保罗虽然 这时候虽然深陷在这罗马的监狱里面，
虽然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在一个监狱里面，
他立刻写了一封书信送到了格罗西的教会，
但是呢，仲系写咗一封信呢，送到呢个哥罗西嘅教会。
他迫切地为他们祷告祈求，
去迫切嘅为佢呢个教会嚟祈求祷告，
在信中不断地劝勉他们。
喺信中里边呢，一直嘅劝勉佢哋，
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牧师啱啱读嘅就系哥罗西书2:6-7。
在一篇很短，就这么四章的书信里面，
在一个很短四章的书信里面，
这几句话也重复了好几次。
在一句话呢，重复了好几次。
如果我们把2:6-7跟1:10-12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如果你将2:6-7同一个1:10-12来比较的话，
在第一章的一开始，在中间的部分，保罗就对他们说：“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
在第一章的中间的地方呢，保罗就说：“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
在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你们要遵他而行。”
但在第二章第六节那里讲呢，是你要跟从去遵他而行。
在第一章第十节说：“在你们在一切善事上要结果子。”
在1:10那里讲呢，在一切的善事上面要结果子。
在2:7说：“你们要生根。”建造。
在第2:7那里讲呢，你们要生根建造。
在1:11里面说，你们要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在1:11就讲到，你在各样的事上面力上加力。
2:7说，你们要信心坚固。
2:7就讲到，你要信心坚固。
1:12说，你们要感谢他，感谢父。
1:12讲到，你要感谢父。
在2:7说，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在2:7讲到，感谢的心也更增长。
我们看到在短短两节经文两章的经节里面，
我们看看这个短短两章的经文里面，
保罗一再的在勉励哥罗西的信徒。
保罗一再的勉励哥罗西的信徒。
我们看到了这里信息当中的重要性。
我们看到这个信息当中的重要性。
中国人常说重要事情要说几遍。
然后呢，中国人讲话重要事情要做几多次呢？
说三遍，对不对？
要做三次，是
不是？说三遍唠叨了，你可能就有点反感了。
如果呢，你要做三次好唠叨的呢，就是好像会有反感了。
但是保罗在这边语重心长的重复他对哥罗西教会的劝勉跟鼓励。
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去重复的劝勉，很啰啰嗦嗦的，就讲到他对他的劝勉。
今天这些话也是在对我们讲的。
今日呢句话咧，系要对我哋讲嘅。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之后，
当我哋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哋个人救主嘅时候，
我们就是主的仆人，是不是？
我哋就系主嘅仆人，系唔系呢？
那仆人应该做什么呢？
仆人应该做啲咩嘢呢？
仆人要时时刻刻的跟随主。
仆人需要时时刻刻嘅跟随主，
理所当然的听主人的交代。
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听主人的交代，
主所交代的我们做仆人就应当照着做，
如果主人交代的话，我们仆人就当然要跟着去做，
拿仆人做我们的榜样，
做仆人的榜样，
有样学样，
有样学样。
耶稣他曾经批评犹太人 他当中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说，
因为我们耶稣曾经批判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这样讲过，
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后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为了增长圣经的知识而来读经，
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增长我们圣经的知识来读经，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圣经它的真正的中心的内容是在谈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没明白到这个圣经真正的中心内容是讲耶稣基督。
所以读经真正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来亲近耶稣，跟耶稣建立很好的关系。
真正读经来讲是帮助我们亲近耶稣基督，然后去更加明白他的意思。
好像我们的心思为人能做到下面三点。
我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做到下面所讲的三点。
第一个与我们 蒙恩的照的恩相称。第
一个就是跟我们蒙恩的照能够相照相对。
与我们蒙照的恩相称。
然后跟我们的蒙照的恩相称。
彰显基督耶稣的形象。
然后彰显耶稣基督的形象。
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第三点，好像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是流露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
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
吸引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能够吸引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在台北长大的，或者在国内长大的，在尤其在北京长大，我们在挤公交车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
咁我喺台北长大，或者喺中国大陆呢个北京大城市长大嘅，都有一个同一样嘅经验。
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最怕就是站在满身这个汗臭味的人旁边。
我们等车的时候最怕呢就站在那些满身臭汗的人的旁边。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站他离他远一点。
就总是希望可以站得远一点。
可是当我们有在美国生活当中就经历到有些美国同事还一早起来洗得香喷喷的来工作的时候。
但是呢你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有些同事呢要洗冲了凉香喷喷的来上班。
我们坐在他旁边开会的时候都觉得舒服。
有时候呢旁边坐着在旁边呢都觉得很舒服。
你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你和我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在这当中有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
我们有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呢？
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没有展现出耶稣基督那馨香之气？
我们一举一动有没有表现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
吸引我们四周围的人。
我们有没有吸引到我们四周围的人？
我们可能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们的同事。
或者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上司，我们的下属。
我们的上司或者下属。
因为看到我们就说你们基督徒真好。
是不是看到我们就说你基督徒真好？
所以我们读经不但是要在长知识而已。
我们读经不是单单是为了长知识。
也是要增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
就是要增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
我们不但说我们要对基督有信心。
不是说我们对耶稣基督不单有信心。
也要活出与信心相称的行为来。
就是要活出和你信心相称的行为出来。
今天我们在这两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
在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
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学习。
我们在三个方面来学习，
操练我们与基督同行的人生，
是操练我们同耶稣基督同行的人生。
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第一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
第二个让我们信心坚固。
第二个就是要信心坚固。
第三个让我们常常喜乐。
第三个就是使得我们能够常常喜乐。
好，我们第一个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第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
保罗用的，当时用他，他用了两个非常生活化的词汇。
他呢，保罗用了两个非常之生活化的词汇。
一个就是生根。
一个就是生根，
它是一个农耕用的词，
是一个农耕的用词。
第二个它用的是建造，
另一个是用建造，
他们是来表示他们在建筑房子的时候用语，
是建筑房子的时候所用的词。
那生根跟建造这个词汇也出现在保罗的其他书卷里面，
生根和建造也出现了很多保罗的书信里面。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九节，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这里讲到就是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耕种的农产，
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耕种的农场。
既然我们是神所耕种的农作物，那我们必须扎根在神的话语的土壤当中。
所以我们是神所耕种的农作物，我们需要扎根在这个神的这个地上面。
借着圣灵的浇灌，
是藉着圣灵的浇灌，
我们才能够生根成长茁壮，结出累累的果实。
所以我们只可以生根茁壮，能结出累累的果子。
我们不是那个浮萍一般，
不是好像一个浮萍
浮在水面上，
不是我们浮在水里面，
我们是扎在土壤里面有根有基的植物。
我们扎在一个泥土上里面的是有根有坐的，
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根生根是隐藏的，
生根是隐藏的，
建造是明显的，
是建造是很明显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两个方面，
所以我们生命呢有两个方面，
就如同一棵树一样，
就好像一棵树这样，
在土里面的是别人看不见的，
在土里面是人家看不到的，
土上面的是别人看得到的，
是土上面的人家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土下面的跟土上面的是一样的重要，
是讲给大家听，在土下面和土上面是一样的重要。
我们经常非常注意到自己土上面外在表现出来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重视我们在土上面自己外表表现出来的。
我们看看，我们希望说我们做出来的，让人家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
给人家看到呢，人好像觉得你是不错的基督徒。
但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在土下面那别人看不到的那个根是否是扎在土壤当中呢？
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根在土下面呢，有没有好好的扎根呢？
我们的根是不是深深的扎在土壤里面，能够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攻击呢？
我们的根是不是扎得很深，同样在土壤里面呢，可以经得起一些狂风暴雨？
生根，
生根，
建造，
建造，
坚固，
坚固，
增长，
增长，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是一再一而再再而三要学习的功课。
就是我们人生这个增长的过程里面，一而再再而三需要学习的。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
我们经常会有弟兄姐妹在叹息，
我们通常有些弟兄姊妹会叹息，
我信主这么多年了，
我信主这么多年，
怎么好像都结不出果子来呢？
为什么都好像结不出果子出来呢？
感谢神，是圣灵让你有这种感觉
啊！感谢神，是圣灵让你觉得有这样的感觉，
否则我们就拍拍胸脯说我做得还不错。
你不是这样说的话，你就可能说开心的话，我做得不错。
我们为什么经常会自己会感受到我们总觉得好像做得不够，结不出果子来呢？
有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做得不够，结不出果子呢？
也许我们自己反省一下，
我们可以反省一下，
是不是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连接在耶稣基督他这个树干上面，
是不是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真的这样跟耶稣基督的枝干上面连接起来呢？
在过去两周的信息里面，我提到我们要结于基督耶稣，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过去两个礼拜的信息，我们要结连于
耶稣基督，结在耶稣基督身上，与他联合结出果子来。
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起来可以结出果子。
请问大家还记不记得结出什么样的果子？
大家记不记得要结出什么果子呢？
两种果子，
是两种果子，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哪里呢？
圣灵的果子，对不对？
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彰显
需要彰显圣灵的果子，
彰显耶稣基督的样子，
是彰显耶稣基督的样式。
第二种果子是什么？
第二种果子是什么呢？
福音的果子，对不对？
福音的果子。
当我们结出了圣灵的果子之后，
当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之后，
我们就好像披戴耶稣基督，
我哋披戴耶稣基督，
不是好像，我们就是披戴耶稣基督。
我哋系披戴耶稣基督。
我们有那种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了。
我哋有耶稣基督嘅馨香之气。
吸引别人来相信。
吸引别人嚟相信。
吸引别人来认识耶稣基督。
吸引别人嚟认识耶稣基督。
那我们就结出了福音的果子。
我哋就可以结出福音嘅果子。
所以这个圣灵的果子跟福音果子事实上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呢个福音嘅果子同埋圣灵嘅果子系息息相关嘅。
我们来看一篇大家很喜欢的经文。
我们看一段大家非常喜欢的经文。
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一个生根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不但喜欢读神的话语，而且他也要昼夜思想神的话。
这个是深根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话语的基督徒，他不单止会喜欢这个耶稣基督的话语，而且会昼夜思想。
这样子一个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
这样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
这样的人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果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刚才就好像刚才诗篇一章二三二到二到三节所讲的，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所以可做到的都是会顺利。
我想我们大家喜欢园艺，喜欢园艺，喜欢种种蔬菜的都知道，植物的种到土里之后，它的根跟土是24小时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你喜欢园艺，喜欢种嘢嘅话，你知道你种呢啲植物呢，佢嘅根呢系24小时之同呢啲泥土呢系相接触嘅。
我们的生命应该就像那个根一样，常常不断的连续的一直不停的扎在根里面。
所以呢，我哋要好似呢啲树木咁样，我哋嘅根呢系唔断嘅，系不断嘅，同呢啲泥土一直嘅有接触。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个样。
有多时我哋知道我哋嘅生命唔系咁样。
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个样子。
喺现实生活里边呢，我哋嘅生命唔系咁。
你我的生命就像一只手机一样。
你同我嘅生命就好似一支手机咁样。
如果你买的手机是新的还好，
如果你买新的手机还比较好一点，
充次电可能可以用好几天，
或者你充一次电还可以用好几天。
我的手机已经快三年了，
牧师的手机快三年了，
充次电大概只能用半天了，
充一次电只可以用半天。
每次到中午时就紧张了，
一到中午就开始紧张了，
就看着他的那个电力表越来越少了，
就睇个电力表咧越嚟越少，
赶快要插上电，
要赶快要去插电，
要不然下半天就没得用了。
如果唔系咁嘅咧，就下半日咧就冇得用啦。
是的，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手中的这只手机一样，
就好似今日我哋嘅生命咧，好似呢个手机咁样。
你用了一点一整天了，总是要充电的。
你用咗一整日，系咪都系要充电呢？
那我们拿什么来充电呢？
我哋用咩嚟充电呢？
大家喜欢看。手机上，在手机上面看网络上的连续剧，
或者你喜欢用手机来看网络上面的 连续剧，
网络上的视频，
或者呢去那些视频，
也许看一些福音的文章，
或者看一些福音的文章。
但我告诉大家，
但是讲给大家听，
这些只是消耗我们的生命，
这些呢都是消耗我们的生命，
这些都不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真正的力量，
这些都不能够真正的给我们生活带来力量，
这些东西都不能给我们生命带来真是饱足的力量。
这些呢不能够将我们的供应给我们生命饱足的力量。
那最有效的能量的来源是什么呢？
那我们的能量来源是在哪里呢？
就是随时随地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建立生命上的交流。
就是呢，我们随时随地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随时的交流。
所以你也许会说，牧师啊，我们生活都很忙，怎么可能有时间随时随地呢？你要求太多了吧，
牧师啊，你我哋咁忙嘅生活，点样可以随时随地呢？你系咪要求过多啦？
牧师啊，你说得容易，做得难啊！
你讲得容易，做得难。
我们来学习一下，
我哋学习一下，
怎么样能够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连贯性的不停息的生命交流？
我哋点样可以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连贯性、唔停留嘅一种生命嘅交流呢？
第一个，我们在祷告中。
第一个在祷告里面，
在祷告中来被建立，
是在祷告里面被建立。
在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里面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 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
我们刚才说我们要遵他而行，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们是不是说我们要遵他而行，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祷告的。
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是怎样祷告呢？
他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朝早起身的时候，
天未亮的时候，
天未亮的时候，
这是黎明的时候，
在黎明的时候，
他来祷告亲近神。
他是祷告亲近神。
地点在哪里呢？
地点在哪里呢？
在人烟稀少又很安静的地方。
人烟稀稀少，人烟很安静的地方。
在诗篇119篇147到148节里面说，我趁天亮，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睛张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诗篇119篇147到148节。
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他昼夜不间断的，昼夜不间断的在祷告当中思想神的话语。
我睇诗篇嘅作者咧，佢昼夜不间断嘅，一直喺度思考呢个神嘅话语。
我们看到了诗篇的作者，他跟神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
我睇下诗篇嘅作者同神有一个亲密嘅关系。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里面，耶稣也做了一个杂种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呢，耶稣基督亦做了一个撒种的比喻。
有个人在撒种。
有个人在撒种。
可惜那时候那个土壤不是很好，所以他有些种子呢掉在，他的种子掉在四种不同 的土地里面。
有呢讲到这个撒种呢，是掉在个种子掉在一个四种不同的土地上面。
有些种子掉在浅这个浅土的石头上面。
有些种子是掉在一个浅土的一个泥土上面。
他发芽发得很快。
他发芽很快。
但是呢，因为土不深，这个碰到凤凰城这种大太阳，一下就枯干死掉了。
因为呢，这个土不是很深，但是一碰到这个 Phoenix 的这么大的太阳呢，一下就死了。
这边讲到石头。
这个讲到石头。
石头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石头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石头很多时候代表的就是我们心里的罪。
石头有时候是代表我们心里面的罪。
我们的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我们肉体的情欲，
是肉体的情欲，
我们今生的骄傲，
是我们今生的骄傲，
常常是我们的骄傲，
是时时都因为我们的骄傲的缘故，
因为我们的骄傲使我们要去追求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肉体的情欲，
因为我们的骄傲的缘故，我们会去追求我们眼目的情欲，就是肉身的情欲。
刚刚提到很多人信主这么多年之后，
刚才提过有很多人信主这么久的时候，
总觉得好像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跟随主与主同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就好像觉得跟随主与主同行呢，活出耶稣的样式是这么难的事情。
是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呢？
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心里面堆积了太多的石头了。
有很多时候就因为我们心里面堆积了很多的石头。
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可能是我们过去的生活经历面所累积下来的。
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就是我们过去生活上面所累积下来的。
所以当福音的种子下进入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虽然扎根，虽然发芽，但是长不大。
就好像这些福音的这些种子呢，虽然撒下来有发芽有长出来，但是因为呢根没法扎得很紧很下去，所以呢没办法长大。
你我也许思想一下，
我们思想一下，
我们心里头现在是不是有些石头挡着我们，拦阻了我们生命的成长？
我们是不是心里面有些石头呢，拦阻了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成长呢？
我过去的成就，
我过去的成就，
我的理想，我的目标，
理想目标，
我在自己心里面所下的誓言，
好像我们自己在所落的誓言，
或者是我们过去人生的经历，
或者过去人生的经历，
或者是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没处理好，
或者你过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处理得好。
有时候也许只是心急口快，就是逞一时之快说出了不该说的话。
有时候心急口快，一时之间讲出这些不好的说话，
造成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矛盾，
或者造成我们人员之间的摩擦或者矛盾，
反而影响了我们不愿意来到教会，不愿意来到查经班，不愿意来到团契，
使得我们不愿意来到这个查经班团契或者来到教会。
耶稣他教导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刚才牧师读的是马太福音六章六节。
我记得在我之前服侍的教会，
牧师以前服侍的教会，牧师记得有一件事，
有一群基督徒信徒们，
有一群的基督徒，
他们真是很热心的祷告，
好热心的祷告，
他就跟教会要求，
他跟教会要求
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房间，
我们应该有一个房间，
最好这个房间是没有窗户的，
最好这个房间是没有窗口的，
这是一个密室，
是一个密室，
我们经常可以来到教会自由自在在这个密室中祷告，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来到这个密室当中来祷告，
因为这是耶稣说的，
因为这个是耶稣所讲的，
其实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内室，
我们讲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密室，
这个内室不，这个内屋不是说一个隐秘的房子，
这个内屋不是说讲起一个隐密的房子，
不是说一定要到一个隐秘的房间里面祷告神才垂听，
不是说到一个隐密的 房间呢祷告呢神才会垂听，
这个内屋指的是你我心中的我们的内心世界，
你我的内心世界就是这个内屋，
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向世界关闭我们的内心，
讲到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向这个世界关闭我们内心，
确实要向神打开我们的内心，
但是向神来打开我们的内心，
我们一方面要把向世界的这个门给关上，
一方面要将这个世界的门来关上，
另外一方面把向神的那扇门打开，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向神的那扇门呢需要打开，
让圣灵进来，
让圣灵能够进入来，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在神面前安静，
我们在内心里面是向神来安静，
把世界的杂音，把世界的这种繁华的杂音通通除去，通通隔绝掉，
将世界的繁华的杂音通通的隔开，
你我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
你和我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
尤其是自己祷告的时候，
尤其是自己祷告的时候，
或者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自己一起祈祷的时候，
当别人在祷告，
在别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脑海里面就慢慢慢慢慢慢想到很多其他的事了，
在脑海里面呢慢慢慢慢就想到其他很多的事情，
想到昨天跟我老婆吵架的事，
我想到昨天跟老婆吵架的事情，
想到昨天在公司里面被老板责骂的事，
或者想到昨天被老板责骂的事情，
想到我还有公司里或者我还有什么事情还没做，
或者想到我公司里面还有一些事情没做好，
是不是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
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
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想进入祷告，
我们很想去祈祷，
可是我们的心却在世界里，
但是我们的心呢就是在世界里面，
所以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我们的内屋，我们自己的内屋里去，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进入我们的内屋里面，
安静我们的心，
是安静我们的心，
与神有一段安静独处的时光，
是与神有一段这个安静独处的时间，
有时候真的是要分别为圣，
我们需要分别为圣，
找个时间，
找一个时间，
找到一个与你能够跟神一起交流，敞开我们的心与神交流的时间，
是找到一个时间可以与神交流然后敞开你的心的时间，
在约翰福音4章24节里面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牧师所读的是约翰福音4章24节。
我们很多时候经常是用次数，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一些岁数，
或是时间，
或者用时间，
以时间的多寡、次数的多少来衡量我们跟上帝、跟神之间的关系。
用时间或者这个数据来看看我们同神亲密的时间有多少，
但耶稣说不是的，
但是耶稣基督说不是这样的，
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是我们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就是借着圣灵，
是藉着圣灵，
在真理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来亲近神，
是用真理神的话语当中来敬拜神，
所以读经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读经和祈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
有一堂课讲到这是在灵里的操练，
牧师说他有一堂有一课就是学在圣灵里面的操练，
我们的教授就问我们说，在座的同学们，你们说说看，你们一个礼拜一天祷告几次，
咁呢个牧呢、这个呢、这个教师咧就讲话咧，你哋咧同学谂一谂，你一日里边咧花几多时间嚟同神嚟祷告咧？
一个年轻的同学忙举手说：我祷告五次。
有一个年轻嘅同学立刻举手就话：诶、哎，我祷告五次。
早晚起床，早上起床睡觉前，然后加三餐五次。
嗱，讲到咧朝头早起身，夜晚瞓觉，同埋加上三餐咧，就总共五次。
其他同学，包含我自己在内，一想，诶，神学生你才祷告五次啊？
然后咧有其他同学咧，包括牧师咧，谂下，诶，个神学生点解只系祈祷五次？
然后就其他同学加码了。
有啲其他同学就加码了。
哦，我做的比他多，我至少七次、八次、十次以上。
有啲人咧就话我七次、八次或者十次以上。
然后我们就开始比了。
就开始会比较啦。
比着比着，我们的老师就在前面微笑着。
然后比较比较嚟比较去咧，那个老师咧就开始微笑。
忽然间，我们同学们都静下来了。
后面咧，所有嘅同学们都安静落嚟。
我们就反问老师：你一天祷告几次？
然后咧就反问个老师就话：你祈祷几多次啊？
我们就想看看我们的老师多么的敬虔。
我哋睇下呢个老师系几敬虔。
他说：我一天只祷告一次。
呢个老师就话咧：我一日咧只系祈祷一次。
就把我每个人都吓了一跳。
每个人都吓咗一跳。
他说：我一天只祷告一次。
我一日祷告一次。
我早起的时候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美好一天的开始。
他一起身的时候啊，感谢主赐给我美好的一天的开始。
他在清理房子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扫除我心里的污秽肮脏。
然后呢，他清扫他的房间的时候呢，请你这个清扫我心里面的污秽和肮脏。
他说：我吃饭的时候就说：主啊，感谢你将每日的饮食供应给我。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就感谢主你赐给我的每日的食我的需要。
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主啊，他就说：主啊，求你让我在这件事上荣耀你的名。
他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会说：神啊，让这件事情能够荣耀你的名。
就是在每一件事上，他都享受与神的关系。
他每一件事情上面都享受与神的关系。
他每一件事都询问主。
他每一件事都会询问主。
直到晚上睡觉前的时候，他才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美好平安的一天。
然后呢，到一直睡觉的时候呢，就会说：感谢主你赐给我美好的一天。
然后这时候才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然后才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时候我们才明白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明白。
原来他的祷告是从他起床就一直祷告到他睡觉前。
然后呢，他的祷告就是说从他起床开始一直祷告到他睡觉之前。
他的意思不是说问我们祷告了几次。
他问的问题不是说你祷告了几多次。
而是在告诉我们的祷告应当是不间断的祷告。
然后讲到我们的祷告是不间断的祷告。
不停的祷告。
是不停的祷告。
在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在真理中被建造。
我们学习一下在真理中被建造。
在犹大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犹大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牧师刚刚读到。
这边提到说我们要在主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
主的真道上面来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
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
当我们建立起跟神建立起这种真扎实的真正的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够抵挡暴风雨的侵袭。
我们因为可以同神有一个很扎实的关系之后，才可以抵挡那些暴风雨，
甚至抵挡异端的攻击，
或者是甚至抵挡一些异端的攻击。
但这时候也许你心里会想着说，
或者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这里好得很，哪里有异端啊？
我们好得很，为什么会有异端呢？
我们的生活都很平顺，只不过
我们生活很平顺，
这个下点小雨刮点小风没事的，
或者一些小雨或者小小的风没什么事啊。
我们正在美国哪里有逼迫呢？
我们在美国哪里有逼迫呢？
是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光景好像都不错，
好似今日嘅生活光景冇错都系唔错嘅。
但别忘了主耶稣他警告我们。
但系唔好忘记主耶稣基督咁警告我哋。
那日子一定会来。
但系嗰一日咧一定会嚟。
试炼即将来临。
系试炼即将来临，
会有暴风雨从上面来，
系会有暴风雨从上边而嚟，
会有狂风从旁边吹来，
系有狂风会喺旁边吹过嚟，
会有大雪来冲撞，
系会有大水嚟冲撞，
冲击我们的信心，冲击我们的信仰，
系冲击我哋嘅信心同埋我哋嘅信仰。
你我的信心如何？
你同我嘅信心如何？
是否能挺得住？
是不是可以挺得住呢？
到那时候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才会知道。
但是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慌慌张张的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祷告，
你等到那个时候才慌慌张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祷告。
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来操练，
是从现在开始来开始操练，
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
是使到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
什么叫做信心呢？
是什么信心呢？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们都说凡事都要怎么样，要眼见为凭，是不是？
是不是说凡事都要眼见为凭？
我要看到了我才相信，
我是不是要看见才可以相信？
但是信心是眼睛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心里就相信了。
但是信心是真正来讲，你眼没看见的时候你已经相信了。
虽然你说 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基督，
虽然说你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基督，
但是靠着神来的信心，我们能相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
但是 靠着神来的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
你我都没有上过天堂，
你和我都没有上过天堂，
也还没有亲身过真正 的永生，
你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永生。
可是我们当我们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恩典跟福分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
但是当我们相信这个是创世以前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那我们已经是相信的话就会有福了。
所以保罗说我们信心要坚固，
所以保罗说我们信心需要坚固，
这坚固的意思就是永不动摇，
就是说永不动摇。
耶稣曾经把这个信心呢做了一个比喻，他用一个芥菜种子来比喻。
耶稣基督曾经用一个芥菜种的比喻来讲一个信心。
如果你们都没见过芥菜种的话呢，可以跟乔伯伯商量一下，好让他告诉你们芥菜种子有多大。
然后呢，如果你没见过芥菜种的话呢，你可以问一下乔伯伯呢，这个芥菜种呢究竟有几大粒。
或者你今天下午有空的时候到 Costco 去。
或者你今天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 Costco。
Costco 有卖那个六个 muffin， 一个 pack 的 muffin， 对不对？那叫什么？那个叫做 muffin， 中文叫什么？反正就是一种蛋糕，一种面包。
然后呢 ，Costco 呢有一种 muffin， 一个小蛋糕。
它其中有一种口味是上面它是一点一点一点的。
但是其中一个口味呢，就是上面呢有一点一点一点的。
芥菜种子大概就是像那个那一点一点的黑粒这么大，对不对？
芥菜种呢就好像呢那种蛋糕上面有一粒一粒那些黑色的那些种子一样。
芥菜种子是很小的，是所有植物里面种子最小的。
这个呢植物里面最小的种子呢就是这个芥菜种。
但耶稣基督为什么用芥菜种子来比喻信心呢？
为什么耶稣基督用芥菜种来比喻这个信心呢？
他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只要像芥菜种子这么大就够了。
就是说呢，我们的信心只要好像这个芥菜种这么大就足够了。
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只要像芥菜种子这么大就够了呢？
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好像这个芥菜种这么大就足够了？
因为这个芥菜种子是活的。
因为这个芥菜种子是活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活的信心，
是里面有一个活的信心，
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信心，
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信心，
是一个发芽能够结果子的信心，
是可以发芽结果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能够给我们四周的人带来影响力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可以带给四周围的人带来信心的信心。
耶稣不是讲吗？这个芥菜种子虽然很小，当它长大就变成一棵大树的时候，附近的飞鸟都会飞过来在上面筑巢栖息。
是不是讲到这个芥菜种长大好像一棵大树那样，就算周围的那些鸟呢都会飞过来做筑巢建巢。
你我的信心能不能像这个芥菜种子一样，当它发芽成长茁壮的时候，我们能够吸引旁边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呢？
当我们这个芥菜种子发芽长大，我们就可以吸引旁边的人来追随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都知道信心要根据在神的关系上面，
我们知道信心要建筑在跟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上面。
希伯来书里面举了许多伟人的故事，
希伯来书讲到好多伟人嘅故事。
我们也都知道挪亚这个人。
我哋知道挪亚呢个人。
他听从了耶和华的指示去建造方舟。
他听从耶和华的指示去建造方舟。
圣经里面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这个刚才所读的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原来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是在古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呢，其实从好久好久以前已经存在了。
我们说亚伯拉罕，
我们讲亚伯拉罕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在他之前挪亚也是因信称义的。
在他之前呢，挪亚也是因信称义。
神奇是他造一只方舟，
他呢因为信的缘故做一个方舟，
他真的傻傻的去做了。
神交代他，他就傻傻的他跟着去做了。
你知道在那个时代，
你知道那个时代，
这个地面上还没有下大雨，
那个地面上还没下大雨。
在挪亚所建的方舟那120年，他花了120年时间在建方舟的这段时间也没下过大雨。
然后挪亚用120年来建方舟的时间，这段时间之内也没有下过大雨。
在当事人的这个观念里面，洪水这个天上下来的大雨是他们是无法体会无法想象的。
在当时的人呢，无法想象这些洪水是什么意思。
想想看，如果你跟我都是挪亚的话，
你想想你跟我或者是挪亚的话，
你是不是一定会听到一些闲言闲语？
你会不会听到一些闲言闲语呢？
挪亚你在做什么？
挪亚你究竟做些什么事？
你花这么大力气建造方舟有用吗？
你这么大力气就做这个方舟有没有用啊？
信心往往就是在艰难和困苦的环境当中被操练出来的。
信心就是往往是困难困苦里面去操练出来的。
事实上应该这么说，事实上是在艰难和困苦的环境中被提炼出来的。
是困难和困境里面提炼出来的。
真正的信心需要我们有一个行为来配合。
真正的信心需要行为来配合。
还记得在红海面前吗？
你记不记得站在红海面前，
在烈火面前，
在一个烈火的面前，
在死荫的幽谷里面，
在死荫的幽谷，
在狮子坑里面，
或者在狮子坑里面，
都是在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
都是考验我们的信心的时候。
你我今天过得平安稳妥的日子，
你和我过着一些平安稳妥的日子，
真的看不出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有多小，
但看不出我们的信心究竟有多大有多。
但一旦我们进入了艰苦的岁月当中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进入这些困苦的岁月里面的时候，
主就在，这就是主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候，
这个就是主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候。
也唯有经过这种操练，
也是经过这个操练，
我们才能够长存感恩的心，
是会先会存常存这个感恩的心。
这边讲到感恩的心也增长了，
我们感恩的心会增长。
增长的意思就是满溢出来。
增长的意思就是满溢出来，
就像一杯水你把它倒满之后，那个水一直不断的加进去之后，它就满溢出来了。
就好像一杯水它满了之后一直加水的话，它会满溢出来。
我们心中能够满溢出那无限的感恩，就是因为神的恩典不一直不断的倒进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可以不住的赞赏一个神所给我们的满溢的信心。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是他的命令，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时时做的事情，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你我很可能都经历过，
你和我可能都是经历过，
我们的口开始经常抱怨了，
我们的口开始时时的抱怨，
心中无法喜乐，
心里面没有办法喜乐。
渐渐的我们发现我们对自己对服事也缺乏力量了，
或者慢慢对服事也缺乏了力量。
渐渐的我们也想说今天不想来教会，不想参加团契聚会了，
或者你有想过不想来聚会，或者不想参加团契。
就在这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生命萎缩甚至枯干了，
不知不觉之间我们的生命会萎缩然后枯干。
发生了什么事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当一棵树离开了阳光、空气跟雨水的时候，它的下场就是死亡。
你知道一棵树离开空气、阳光、雨水的时候，它的结果就是死亡。
同样的，今天我们若离开耶和华，
同样的，如果我们离开了耶和华，
离开了神的救恩，
离开了神的救恩，
缺乏属灵的团契的生活，
你缺乏了团契属灵的生活，
我们还能够成长茁壮，结出那喜欢喜快乐的果实吗？
会不会还是会结出这些欢喜快乐的果实呢？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重回父神的怀抱，向着耶稣基督靠拢，与神同心，才是我们再一次的被喜乐，被神的喜乐充满的唯一的良药。
就是我们重回一个耶稣基督的怀抱，然后才得到一个真正的喜乐的来源。
最后跟大家讲一个见证，
最后讲见证。
这见证当中，他的作者这位基督徒，他说他经常一大清早起来向神祷告。
这本书的作者说，他每一天早上一起身就跟神祷告。
他祷告当中，他把他所有的事情全部列出来，
然后他祷告当中将他的事情一系列的列出来。
他的祷告就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求你成就我，求你应允我，求你帮助我，求你给我，求你给我。
然后他的祷告就一系列的，就说求你医治我，帮助我，或者供应我，然后就说要我要我要。
突然有一天早晨，神圣灵苏醒了他的灵魂，
那一天神苏醒了他的灵魂，
跟他说，我是你的主人，我是你的主，我不是你的佣人，你必要把我当你的佣人来使用。
然后呢，他听到主耶稣跟他讲话，我是你的主，不是你的仆人，不要当我是你的仆人来使唤。
他惊吓之下马上改口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向你认罪悔改。
然后呢，他就清醒过来，就说呢，你是我的主，我需要认罪悔改。
接着他说，主啊，仆人在这里，请你告诉我，我该做什么。
然后呢，在这里你告诉我，你怎样使用我。
这是他每一天的祷告，
这个是变成他每一天的祷告。
渐渐的，他开始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然后慢慢的他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他的生命开始丰富，
他的生命开始丰富，
他的生命开始茁壮，
然后他的生命开始茁壮，
他开始发现他可以带领人信主了，
他发现他慢慢可以带人信主。
但愿在每天我们与基督同行的日子里面，
是走在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的里面，
不是去指使耶稣基督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不是说指使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做这样事或者做那样事。
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
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
让耶稣基督真正的成为我们的主，
让耶稣基督成为真正我们的主。
我们与他同行是跟着他行，
我们与他同行是跟着他来行。
我们低头祷告，
大家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主，
你的仆人在这里，
你的仆人我们在这
里，愿你的旨意向我们彰显，
愿你的旨意向我们彰显，
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
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
给我们一个顺服的灵，
给我们一个顺服的灵，
遵你而行，
是遵你而行。
让我们在每日同行的生活当中享受与你的美好，
让我们每日遵你而行的生活里面能够享受，
让我们在与你同行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成为你那馨香的气息，
与你同行里面可以活出你的样式，然后发出一个馨香的气息，
好叫与我们接触的人都能够归向你，
好叫我们和我们接触的人都可以归向你，
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
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
奉主耶稣的名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阿们。